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第五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灵魂防疫大作战的最后一讲，第四讲。我们要讲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要全面开战。第二个重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起来建立最棒的团队，一起来打仗。第三个重点，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起来加入传扬福音抢救灵魂的行列。最后我们一起要重建家园。曾经有一个猎人，他偶然的情况之下得到了一个老鹰的蛋哈，那么他就把这个蛋呢，他灵机一动呢，就放在母鸡在孵蛋的那个孵蛋的地方就放进去。那么不久呢，小鸡呢跟这个小老鹰呢就被孵出来了，破壳而出。然后这个小老鹰呢就跟这些小鸡们一起长大，就天天低着头去找东西吃。有一天，这个猎人发现这个小老鹰已经长大了，这个羽毛已经都可以了，长得很饱满了。他觉得这个老鹰鸡头鸡脑，跟这些小鸡在地上找东西吃不像个老鹰，他也不觉得应该要剥夺这个老鹰的权利，所以他就想，我要带它去飞。那么他就把这只小老鹰呢羽翼已经丰满的小老鹰呢就带到山顶上去。他就告诉这只小鹰说，小老鹰啊，你是在天空翱翔的，你不应该是低着头在地上吃东西的，你是应该翱翔在天际的。那么就把他尝试把他的头抬起来往前看，那这个小老鹰呢他就看一看，他头又低下去了，因为跟这些鸡群在一起太久了。这个猎人就反复了三四次都没有办法让这个老鹰呢自然的飞起来。那么后来这个猎人呢干脆就用手拖着这个老鹰的这个脖子往前看，然后甚至把它往高处抬，让它看见这个天际，看见这个天空，甚至看见遥远的太阳。突然间这个小老鹰好像懂了，突然之间他就振翅高飞，就从这个山顶上面俯冲直下就飞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刚强的生命，是翱翔在天际的生命，是可以逆风展翅上腾飞翔的生命。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是能够起来战斗的，是可以得胜一切的。因此面对这一次的疫情 COVID-19 的疫情，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灵魂的疫情。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足以得胜属灵灵界里面那个灵魂病毒的那样的能力的，那样的 power 的，我们是可以打败灵魂病毒，并且打败灵魂病毒背后的那个恶者撒旦的势力的。哈利路亚，我们得着了耶稣的生命，就得着了得胜的生命。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这个灵魂的病毒，要把人毒死到永恒里面去，带到地狱里面去，我们是可以得胜他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就一同复活，我们跟基督耶稣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的生命就是连接于耶稣的生命，我们有耶稣的那样的丰盛的生命。耶稣得胜死亡，我们也可以得胜死亡，耶稣得胜掌死权的权柄的，我们也能够，并且我们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我们在逆风当中，我们可以乘着逆风展翅上腾翱翔在天际，我们不必鸡头鸡脑的低着头只能看地上的痛苦，我们是可以超越它的，我们可以飞在其上的，我们可以乐在其中的，我们在苦中一样充满了天上的喜乐的，并且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用高标准的要求自己，有高标的品德，高标的顺服，建立高标的最棒的团队。 能够为主发光，像明光照耀，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也可以起来靠着主的恩典起来抢救灵魂，把灵魂抢救回来。我们更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重建我们的生活，重建我们的家园，重建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乎过去更美的家园，更美的生活。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最后一讲了，天父帮助我们在灵魂防疫大作战的最后一讲，让我们每个人得着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想象刚强的生命。哦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是高标的顺服，高标的品德，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有诸般的智慧，能把灵魂得回来，抢救许多已经被灵魂病毒感染的人，哦使他们可以从死里复活，使他们可以被你完全的医治。我们也看到主你必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重建更美的家园，更美的人生，更美的生活。求你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点，灵魂防疫大作战，我们在神面前要起来全面作战，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阿们。主耶稣基督透过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穿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什么？做刚强的人，并且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我们不是与属地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天空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我们可以起来跟他们打仗，并且胜过他们哦！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践踏蝎子跟蛇的头。主耶稣在诗篇，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给我们什么样？他给我们权柄。他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哦，耶稣为什么要讲这种打仗的、捆绑恶者的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宣告在我们当中呢？因为耶稣很清楚的透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呢，我们跟有没有面对属灵的征战呢？我们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什么？有能力，有 power。这个是核弹式的哦，这种巨大爆炸式的一种能力哦，超级的能量哦，能力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能力是可以干嘛呢？攻破坚固的营垒啊，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又把人的心能够夺回顺服基督。圣经在讲什么？圣经在启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回到第四节啊，弟兄姐妹，撒旦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心灵的上空，或是在每一个教会的上空，或甚至在每一个人心灵的里面，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在你的公司、学校里面，他都建立了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是用来攻击你的，攻击你的家庭，攻击你的教会的。这个营垒是很扎实的，他要操弄，他要控制，他要捆绑，他要攻击，他要霸占你整颗心，霸占你的教会，霸占你的家庭，在你家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在这教会里面，在你工作的场所、读书的地方，制造纷争，制造伤害你、攻击你灵魂的那些可怕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啊！所以啊，弟兄姐妹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什么要有权柄可以捆绑、可以释放，原因在这里。因为撒旦建立了很多坚固营垒，显然在第一线打仗的这个保罗，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一定要把这些营垒把它攻破掉，一定要把撒旦在这些营垒当中，或在撒旦在我们的这家庭，在各个地方，他设立了许多的诡计，可以到第五节了。他不但有营垒啊，他有很多的计谋啊。撒旦是鬼的智慧啊，是非常厉害的，他设计了各种设计你啊，设计你的家庭，设计你的婚姻，设计你的亲子关系，设计你的思想，设计你的追求，用世界的风俗、流行潮流来设计你，来陷害你啊！有很多的自高之事啊，摆在你的心中，呼应你里面那个老我的自大、自高、狂妄啊！有一点经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得到一点东西，成功过就目中无人，学历高一点就目空一切啊！他希望这样做，所以他跟你这种人呼应，他就把自高之事放在你的里面，你跟他就呼应。这些自高之心里面很自高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你跟他讲道，包括基督徒，他是听不进去的，他就得不到上帝的话语，他的心就在傲慢当中堕落了啊！因为上帝抵挡什么？上帝抵挡骄傲的人啊！上帝恩典只会给谁？只会给 谦卑的人哦。因此撒旦把那个自高之势也放在人的心中，跟人呼应就进去了，里应外合嘛。你喜欢傲慢，他就把自高丢在你里面嘛，正中下怀嘛，投其所好，那你里面有了自高之后就麻烦了。但是上帝透过保罗告诉我们，主耶稣透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种能力，这个是伟大的灵界攻战和打仗的武器，我们可以毁掉撒旦的那个营垒，我们可以攻破一切破除破解撒旦一切的诡计计谋，我们可以把那个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切摧毁掉，并且我们还有 power 可以把人的心意完全的夺回，使他们怎么样，不是信耶稣哦，是完全的顺服耶稣，尊耶稣为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属灵防御大作战，今天我们讲的是我们要全面开战，我们要有那种 power 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把各样的计谋，撒旦设计的那个鬼的计谋，很厉害的计谋哦，那个比诸葛亮哦，比司马懿更厉害的计谋，完全的破解，漂亮的破解，并且把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无论是在外邦人还不信主的人心里面的自以为的那一套，自己强大的那一套，至高的那一套，或是在基督徒里面那个隐藏的很好，那个外表很柔软里面却很刚硬的那个至高啊，都能够攻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有 要有这种 power 把它完全粉碎了，并且把人的心夺回，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顺服基督啊。我们怎么样有这样的 power 呢？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 power 呢？主耶稣基督把权柄给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真的不是拥有并且能够使用出来呢？弟兄姐妹，怎么样有这样的 power 呢？你要记得三心一灵、这个秘诀、三心一灵、那么一保护、你要记得、三颗心，第一颗心你要在神面前追求大的信心，因为出于信心的祷告，一人祷出于信心祷，神要听的、主耶稣常讲，你们信就必得着、你们相信就必得着、要有信心祷告，要有信心，要用信心来祷告，你不要疑疑惑惑的、心有二意、会吗，怎么样呢，不你就选择相信，但我们信心 不够，所以你在用信心呼求的时候，信心攻破在你家人，在你家里面人就是不要信主的爷爷，就是不要信主的家人，就是不要信主的小孩，就是不要顺服神的孩子，这些人你在人面前你要用信心来祷告，你在求的时候你信心会很软弱，因此你要学习马可福音那个爸爸他怎么说，他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所以你要起来一面祷告一面说，主啊给我信心帮助我，让我能够得着。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神面前信心很迅速能够让我们有信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不再解说太多了，就是禁食祷告啊。这类的鬼若不禁食总不出来，那耶稣讲得很清楚嘛，禁食啊，基本上面是帮助你专心祈求主，信心很容易就起来啊。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你要有 power 吗？你那个祷告，你像那个核弹式的爆炸，把那个撒旦的营垒把它崩溃掉吗？弟兄姐妹把它炸毁吗？彻底的清除吗？从你心里，从你家里，从教会里，从你公司，从学校，你要清除它吗？从你孩子的心里，从你父母的心里，从你阿嬷阿公的心里，你家族那些叔叔舅舅，就是不要信耶稣那种至高事，你在神面前要拥有这样的 power 吗？用信心来祷告。三心的第一心是信心，第二颗心是什么？不灰心。你一定不能灰心，我告诉你，撒旦跟你打的是有的时候是僵持战，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赢，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们不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告诉我们、有个城里面有个官啦，他不怕神不尊重人啦、但是呢有一个寡妇呢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请你为我伸冤、我是个寡妇， 我根本没有依靠，我没有先生，那你要帮我伸冤、那这个官也不是什么好官、耶稣举的例子、所以但就是不理他，但这一个寡妇呢他就是一直来、还有求到第四节他就是一直来、那这个官就多日不准，后来这个官心里面怎么说呢，我不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很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官了、然后第五节呢他只因这寡妇怎么样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来怎么样缠磨我、注意啊、祷告啊，有的时候就祷告到你说主耶稣啊，我就是一直祷告，耶稣用烦扰跟缠磨就告诉你，你要不断不断的祷告的那个态度那个精神啊，你就是一直求，因为这不是说上帝要虐待你，要你一直祷告才听你。主耶稣做的比喻是让我们不要灰心，后面讲这样的不断不灰心的祷告叫做有信心哦。 我们哦，为什么要一直祷一直祷神才垂听？不是上帝有虐待狂，你要祷告祷告，不是啊，是我们信心不够。进食祷告也好，不灰心祷告也好，我告诉你，都是会让我们的信心怎么样起来。因此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他说啊，然而人讲到这个结尾的时候，常常祷告不要灰心的时候，遇到有信心信德的人嘛，信德这个字就是信心的那个原文就是信心，所以耶稣在找有信心的人。换句话说，你要不灰心的祷告，你的信心才会大起来，你的信心才能够拿到这个祝福啊！所以第一个是有信心，第二个是不灰心啊，不灰心也是帮助你信心啊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你不要灰心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同心，要同心啊，三颗心记起来，信心、不灰心跟什么同心。耶稣说，你们两个人，十八章十九节，你们只要两个人在地上什么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下面这个字重要哦，必为他们成全。哇，耶稣说有就有，另立就立，他不随便说话，他说了就一定成就。弟兄姐妹们，当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神必垂听。你一定有 mentor， 你家里信主，你如果是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主，你们两个就要同心的祷告。我最近听到很棒的，夫妻可以在一起祷告了。弟兄姐妹，这聪明嘛，两个人，耶稣就这样讲，他的应许是这样，你就照着他条件来。很多时候你不能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是定定宇宙法则的主宰，他是全权的神，阿们。他说的嘛，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我的父就会听你的祷告。因此我们要同心，在教会里面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让我们选择同心来祷告。那接着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呼求主，你要攻破坚固营垒吗？你要毁坏撒旦的诡计，拦阻人的至高之事，你要把人的心完全夺回，完全的顺服神，不只是信耶稣然后叫个二郎腿那边啊，懂？弟兄姐妹，不是，是遵从耶稣，顺服耶稣吗？你要求圣灵充满，所以三心一灵啊，你要追求圣灵充满你。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你们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作见证。但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求圣灵充满我们。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求圣灵充满。耶稣说，我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们。耶稣知道，当神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神运行在你们的时候，神就要成就大事，阿们。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弟兄姐妹们，神的灵与你同在，你就必得着能力攻破坚固营垒。要追求圣灵充满，你每一次不管服事祷告， 你就要求圣灵充满我。清晨起来求圣灵充满，最后你要求保护。打仗的人，撒旦也会打你，你在攻战，你被他过去被他一直压着打。弟兄姐妹，今天你打他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仍然要求耶稣保护你。所以常常要用诗篇九十一篇来宣告，常天天都要用诗篇九十一篇来祷告，阿们。时间的关系，我告诉你， 我们都把它背起来了，你就用讲祷告。你看前面几节就很棒嘛，我要宣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我的神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然后呢，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什么毒害的瘟疫啊！光是这一句啊，弟兄姐妹就不得了了。麻烦你天天背一节吧，阿们啊！你看他必用他自己的令毛遮蔽你，你就这样祷告嘛，主啊，你必用你自己的令毛遮蔽我以及我的家人、我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哦，我们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你的城市是我们所有信徒大小的怎么样盾牌。哇，然后呢，我们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毒病。你看多么适合我们今天在这面对的瘟疫跟毒病啊，阿们。面对我们的惊吓跟害怕，面对那个白日飞的箭啊，哇，弟兄姐妹们啊，第七节，哇，这更棒了。虽有千人啊，现在已经死了七百人在台湾了啊，各地死的更多，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会临到，不得临近我。哎，我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啊！哦，然后呢？第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已将你至高者当作我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我，灾害也不可以，绝对不会挨近我们家，我的帐篷。阿们。然后十一节说，因为你要为我吩咐你的使者，在我行的一切路上，他们要用手托着我，托着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 神啊，我们必要踹在狮子和毁蛇身上，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神你说的，因为我专心爱你，你就要搭救我，因为你知道，因为我知道你的圣名。哦，主啊，真感谢你哦。那你要把我安置在高处啊。那神啊，你应许我，我求告你，你就必应允我。我在极难当中，你要与我同在，你要搭救我，而且要使我尊贵啊！你要使我得享长寿，将你的救恩显明给我。哇，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很早就在背这篇诗篇，用这篇诗篇来祷告。何一堂能够今天在神面能够建立这个教会，买下这个教会，尤其是一楼，我们要怎么样做？是因为这一篇诗篇临到我们啊！弟兄姐妹们啊，当牧师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个诗篇，我们就不害怕。哈利路亚！好。今天我们很希望建堂明年或是后年的年初我们就完全完成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哦！你要不但在神面要起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要有 power 吗？你在神面要有三心一灵一保障，阿们。三颗心我们来复习：信心、不灰心、同心。那一灵就求圣灵充满，然后要用诗篇九十一篇来支取、来宣告。你每一次祷告完，你用宣告九十一篇结束的时候，多有 power 啊！弟兄姐妹，撒旦一根箭都射不到你。哈利路亚啊！接着我们看到，除了全面开战以外，我们要起来追求建立一个高水准的、高标准的、高标顺服、高标品德的素养啊！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素养，让整个教会、何一堂教会跟教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高标顺服、高标品德的素养的教会啊的团队。弟兄姐妹们啊，就像打仗一样嘛，你要有要大家要听指挥官的嘛。对不对？你东边西边的哈，当然我不讲说我们今天别的，我们不要累，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带领的人嘛哈。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啊，所以为什么要有高标的顺服、高标的品德，我们才能打赢这场仗呢？啊，在团队的地方，你要用在团队的立场来想哦。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哦，他第十二节就特别讲到，因为前面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后面呢接着这个文脉就讲过来了，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如今天不在你们那里啊，腓立比的教会啊，我今天不在腓立比啊，你们更是顺服的，那么你们就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了啊。后面告诉我们什么？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啊，你们这样的顺服啊，愿意彼此顺服啊，我不在你们更顺服，整个团队大家彼此顺服啊，顺服 leader 啊，那为要成就的是神，这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那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下面就讲了，保罗就讲了，当你们这样顺服的时候呢，凡所行的，他告诉你要怎么做呢？你要顺服吗？那么你要做的话，具体的做法，顺服记得做具体的做法，就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为什么这样呢？他有说有好处的。当我们愿意顺服，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时候，我们这群人，我们这个教会就会成为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彰显出来哦。哇，保罗在讲一个真理耶，当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实践顺服，就是凡事每一件事哦，都不发怨言，都不起争论。回到十四节，请 PPT 配合。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就在神面前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时候哈，弟兄姐妹们啊，你知道会变成会怎么样吗？我们就会没有瑕疵，我们就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弯曲的背谬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说做无瑕疵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们没有瑕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基督的光照亮在这个世界上面，把生命的道，十六节最前面的显明出来。教会在神的面前要能够把神的道彰显出来，教会不能够有瑕疵，把这个光遮盖住了。你看一个灯泡，如果它外面都是灰尘，有很多脏的墨汁啊，甚至油漆，那它的光就照不亮了。所以要无有瑕疵。 OK， 那怎么样能无有瑕疵呢？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麻烦再回到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因为当你发怨言起争论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有可指责， 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虚伪，你就会不诚实，你就会作假，然后你我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弯曲变谬的时代能够做无瑕疵的光，好像宇宙的发光体，把生命道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你看到了吗？我们要发光，我们就要无瑕无疵。我们要无瑕无疵，我们就不能有指责，我们不能够不诚实，我们不能够虚伪啊。第十五节，麻烦啊，我们就不能够虚伪，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弯曲变谬的时代，把神的光照亮出来。那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儿女呢？十四节就告诉我们，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发怨言的原因在于自怜，我好可怜，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爱我啊！您做的都不管你们的，这个自怜是非常可恶的罪哈、啊。自怜哈、啊，自怜其实背后最可怕就是自私啊，他不会想到关心别人，都想到别人都没关心我啊，一想到自己做很多，大家都不肯定我。弟兄姐妹啊，自怜是撒旦最厉害也最可恶的一个武器，也是我们堕落的劣根性里面你一定不能有的。一个妈妈如果自怜，这个家就完了；一个爸爸自怜，这个家就完了；一个小孩自怜，这个家就完了啊！自怜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是常常是审判别人，抱怨东抱怨西啊，觉得大家对不起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怜。这种人是最可怜的，他是暗淡无光的人，不可能从他身上能够彰显福音救赎，带领别人信主，而且他是最自私的人。然后我们看到起争论呢，争论是什么？是背后是自大狂傲，所以他会跟人家争嘛，你不懂，你不对，我对，我懂。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你要把自怜跟自大拿掉。你不自怜就不会发怨言，你不自大就不会起争论，你如果不自怜不自大，你就很容易顺服。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能够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发光。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要提醒大家，神他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十哥林多 前书第十四章，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我们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没有谁高谁低啊。但是做事情总要运作，对吗？运作就要有次序，对吗？总有人要发号施令嘛，总有人要做决策嘛，总有人要带着大家往前冲嘛。阿们。因此，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了，神所赐的有为了建造教会哦。带领教会的运作啊，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牧师就是教师，因为同用一个定冠词，后面是一个汉啊 ，and 这 kai 啊这个字。好 ，anyway， 他所赐的这一些干什么？这些牧者要干嘛？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成全哦、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啊。那使我们众人在正道上面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啊！所以成全圣徒是要帮助圣徒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啊，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的身量啊！我们回到十二节啊，什么叫成全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发现了成全的意义是什么？成全的意义就是有七个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然后希腊文本身这个字的意思有三个啊。那圣经让我们看到成全圣的牧者。要成全圣徒，牧者是成全者，那这个成全者他要做什么呢？七件事。第一件事，他要补破口啊。这个约翰跟这个雅各他们在捕鱼嘛，回来之后这个网子破了，渔网破了，他们补网，补网那个字就是成全的意思，也就是说牧者要补破口啊。然后这个字还有什么是补不足啊，所以有弟兄姐妹他们的恩赐可能不足啊，我们要补上他。他们做些事情可能做得不够好，我们要补足啊，就是补足的意思。一个是补破口，一个是补足啊。第二个字是补足，第三个是挽回啊。有人跌倒，我们把他挽回；软弱了，我们把他挽回。第四个是要预备啊，传道人一定要好好的预备弟兄姐妹们，预备训练的教材，预备他们服事主的装备啊，预备他们心里面材料，预备他能够传福音的一些材料啊，一些素材。所以传道人要在神面前成全圣徒的时候，是要补破口，补足，然后呢挽回，然后呢最后一个是预备。那希腊字这个字很有意思，它还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什么？是使连结啊， 啊，使连结，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能够连结在一起才能工作嘛，哈，那骨节使你使大家能够连结在一起啊、哦。那第希腊字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第二个意义就是第六个我们说的第六个意思啊。第二个意义，那、啊、这第二个意义很有趣，是什么？使和好，大家有纷争，那么成全的人要使他们和好啊、哦。最后这个字是用在什么？用在船长发号施令，那个船长看到了目标。那么登高一呼，船起锚啊！我们要航向我们的未来，就是一个船长率领大家，叫做领导，领导的功能啊，就像一个船长领导一只船，那么要到他们到的目的地啊，港口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是这样子的，所以成全有七个内容啊。那成全者，神设立的，神给他的恩赐是神的心意，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他们是成全者。那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呢，不是成全者的人呢，就是被成全者啊。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要有这样的次序了，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职分。那如果我们是被成全者，麻烦你就不要去越俎代庖，然后你要去当个成全者。成全者做的他要好好的做，被成全者做的呢，你要顺服的做，高标的要求自己的顺服，高标的要求自己的品德的素养啊、哦！不要讲东讲西，指东指西，说长道短，说三道四，批评这个说那个不好啊、哦！评论人家，被成全者，求主帮助你做一个有品的被成全者啊、哦！那当神设立使徒、先知、传牧师、教师的时候，人家说啊，牧师原文叫做牧者啊、哦，就是牧者。好，那成全大家之后，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干什么呢？让基督身体长大，让大家认识神的儿子，让大家同归于一，能够长大成基督长成的身量啊、哦！然后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们就不会被骗，我们就不会被异端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第十五节，那哦，那他要帮助这个教会是一个用爱心说实话、说真话。有人说说真理啊、哦，这诚实话可以翻成真话或真理啊、哦，用爱心说真理的话啊、哦。那么凡事长进啊，帮助每一个人在全面要长进啊，然后帮助大家连于元首基督啊，那全身靠着耶稣联络的合适，接着百节各按各职，那成全者要帮大家各按各职，按着各里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怎么样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教会就渐渐增长，爱中建立自己了。弟兄们，因此呼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高标的要求自己。如果你是一个成全者，要高标由自己来做，真的是尽忠的做一个成全者。这七样没有一样要遗漏的。如果你是被成全者，你要顺服啊，被带领。这一次真的感谢神，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跟牧师同心起来建构了许许多多的圣工啊，关怀的圣工。我们看到大家可以把后制、把录制、后制、小编、新媒各式的课程一起的做，我们同心合意的建构了。在疫情期间，你看我们的布道会，你看我们那个录的见证，我们讲台，我们的诗班，我们的这都很不容易耶。然后录制好之后要混音，要剪辑，要录制，然后录之后，然后再做很多的美化啊，或是修剪啊，错字啊，排版这些，哇，弟兄姐妹们呐、啊，各方面呢、啊，你看那个文字的，那个影音、影片的，那个音效的，那个音乐的，哇，那个美编的，哇，那个小编的，那个上新媒的，那怎么样抛出去的啊？怎么做后台的数据分析的？哇，弟兄姐妹们呐、啊，每个人都拼到晚上十点呐、啊，我们跟牧者同心，我们做成全。被成全的就跟我们同心，百节各按各职啊！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要的，阿门。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每个人能够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啊，我们能够这样去打，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就能够为主所用，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背后那个很可怕的恶者了，阿门。好，这第五个。那么第六个呢？我们要第六个我们要看到的是积极的抢救染疫者啊。弟兄姐妹们、哦、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只顾自己啊，保护自己，我们打仗，不让撒旦、不让病毒进入我们的灵魂，我们要抢救灵魂哦。弟兄姐妹，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哦。你要抢救灵魂嘛？你在神面前，你就要在神面前起来做一个祷告的人哦。弟兄姐妹们、哦、我们刚已经第一段就讲过了，祷告最有用啊，同心来祷告。奉主名毁坏撒旦的作为，阿们。要抢救人吗？第一个你要祷告，第二个 你在主的面前你要呼求主耶稣帮助你，怎么样，你要使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我们拯救人是用诸般，可以出来吗？希伯来书跟上好吗？希伯来书特别提到，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传扬、劝诫、教导、传扬耶稣啊。弟兄姐妹们，哥罗西书讲的多好，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各样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哇，这是多么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用祷告破除撒旦的营垒，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能，我们那个每个人都不同嘛，我们就用我们的智慧来传扬福音。这次我们这个新媒我们让大家能够自媒，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创意，或者组织几个人，有团体的、组的有个人组的，去想办法传扬福音哇，每个出来都好棒你可以上网去看等一下报告，你会看到，你看到大家是多么有创意的去传福音用自媒我们现在都可以在家嘛，就用方法。弟兄姐妹，你的一个简讯，你传的合一堂的一个传福音的影片，你带他到我们主日布道会你看这些，你带他进来，你把这些传给他，用各样的智慧想办法让他能够看你用创意吸引他，我们就把人，这就是我们抢救灵魂了。有许多人已经灵魂已经被病毒抓住了，感染了，甚至走向死亡了。灵魂的病毒更是如此。我们呼求主，让我们能够赶快传福音，能够把他们医好。哈利路亚！最后你要为传道人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以弗所第六章当保罗告诉我们要起来穿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全副军装的时候，最后他说你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要为众圣徒祈求，然后呢也要为我祈求为传道人祈求，使我们得到，使我能够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哇，保罗一个这么会传福音的人，他需要你为他祷告。弟兄姐妹，真的要为传道人祷告呼求主帮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喜乐的心、有兴盛的灵，让我们能够有天上的智慧，与神同心同行同工，让我们不自作主张，让我们常常伏在神的面前寻求主的面，带领教会是跟着耶稣这个大牧人走，耶稣才是教会的头，我们只是管家，我们要把耶稣的旨意贯彻下来，也求主为我们在这边有权柄，为我们在神面前有智慧，知道如何成全圣徒求主帮助你要为传道人祷告，你要为你的牧人祷告，你的小组长祷告，你的 mentor 祷告弟兄姐妹们，最后我要提醒你，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家园，重启幸福。阿们。打仗常会搞得断垣残壁，哇，打得辛辛苦苦。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一面打仗，我们要支取一个恩典，就是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家园。哈利路亚！我们要重启我们神给我们的幸福弟兄，你要记得一个打，我们在神面前今天讲到最后一讲最后一点弟兄姐妹们灵魂大作战，灵魂防疫大作战。不是只有作战，我们到最后我们作战的目的是我们要重建家园，重启幸福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应该要跟神要这个恩典。阿们。我们的生活似乎被打乱了，我们的一切已经被打乱了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要重建家园，重启幸福，怎么做呢？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直接在你的讲道当中，我带你做四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要求主，你们记得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盗贼来是要偷窃要毁坏的。弟兄姐妹，撒旦就是那个盗贼，这个灵魂的病毒的背后的这个始作俑者，这个可恶的家伙撒旦呢，他从我们手中夺去了，从你的手中夺去了很多上帝给你的幸福，你要把这个幸福夺回来。阿们。第二个，你在神面前你要知道，撒旦也夺去了很多的灵魂，包括了你所爱的家人，你所爱的朋友，他把这个灵魂夺去了，我们要呼求主，我们要把这个奉主名把他得回来。阿们。第三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撒旦透过很多的方诱惑我们软弱，我们活得污秽肮脏，我们失去了荣耀，我们用祷告把他得回来，像大祭司约书亚一样，神把荣耀的衣服，把污秽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荣耀的衣服，给他戴上荣耀的冠冕。哈利路亚！最后一个祷告，我们要呼求主什么？我们要呼求主把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所做的事情，神的灵膏抹他所做的事情，要同样的交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使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让我们可以给人戴上华冠，我们可以戴上华冠，并且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重建，重修城池，重修造已久的荒凉之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荒凉之城。这四件事情是我们重启幸福、重建家园的祷告，是我们在神面要做的。你要重建家园吗？第一个，你要用这四个祷告来祷告，然后你要开始用真理的道、遵行神的话语来重建你的生活，照着神的话去行，去过你的生活。我们用真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那么你就在重建家园、重启幸福了。这四个祷告我们今天现在就一起来祷告，然后我才要把道讲完。我们一起来用第一个祷告，奉主的名吩咐撒旦、邪灵这群盗贼，将从我们手中偷去、抢走、夺去的一切祝福，就是神给我的祝福，交出来还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有权柄奉主耶稣的名吩咐恶者，把偷走的还回来。我们同心用这样的祷告来祷告，请。你不要害怕，你用耶稣的权柄吩咐那个恶者还给你，他就必须还给你，因为耶稣基督是掌握天上地上权柄的神，他从你的人生、从你的婚姻、从你的家庭、从你心里偷走的，他今天必须交回来给还给你。你奉主的名有信心来祷告，他就必须交还来还给你。这一切你奉主的名祷告，他就会还给你。你再次来祷告，请。第二个，撒旦把宝贵的果子，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给我们的好果子，偷走了。我们自己可能大意了，我们不够好好祷告，不够爱我们的家人，不够爱我们的朋友，我们或说错话了，让他们跌倒了。我们今天要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命令所有属乎撒旦的恶灵，将神给我们的好果子、宝贵的灵魂交出来还给我们。阿们。请你提名为你所爱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挚友呼求，你要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比如说，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命令撒旦、恶者，你们将神给我的妈妈这宝贵的灵魂交出来还给我。你可以奉主的名来祷告，同心来祷告，请。第三个祷告，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向天父呼求。父神啊，求你像脱去大祭司约书亚身上污秽衣裳一般的，脱去我身上的一切的羞愧、污秽的衣服，为我穿上约书亚的荣耀的衣服，给我戴上约书亚戴上的荣耀的冠冕。弟兄姐妹们，你放心，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跟神要这个大恩典吧，神一定会给你的。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来求，同心来祷告，请。最后，弟兄姐妹，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尊贵的圣名，支取以赛亚书61章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带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你要用祷告支取，成为你的恩典。一起来读，一起来祷告。61章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或传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让我可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成为公义树，使我的儿女，使我的父母，使我的家人好朋友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你亲自栽的，叫你得荣耀。他们，我所建造的，我所传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爱的家人好朋友，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请 PPT 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这边。你跟神要耶稣的恩典，就是你的恩典，求主把那恩典给你，用这段经文来宣告，支取这个恩典成为你的恩典来祷告。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可以跟神要这个恩典，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祷告重启幸福，重建荣耀喜乐的家园。阿们。一个新的家，一个新的起点等着你，呼求主帮助你透过这样的祷告，不断的这样祷告，能够重建家园，重启幸福。灵魂防疫大作战，我们要打败的是灵魂的病毒，因为灵魂的病毒会夺去我们的永恒，夺去我们的未来，夺去我们的生命。因此呼求主帮助你起来注射信心的疫苗，这个百分百防疫的疫苗，因为胜过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阿们。追求信心，相信耶稣，并且不断的追求更大的信心，信心的疫苗在你里面百毒不侵。第二个，呼求主帮助你常常支取耶稣的宝血，求主用他的水借的道来洗净你，洗净你的家庭，洗净你的心，支取焚烧的灵洁净你，让你每一天都能够像回家洗手一样洗得干干净净，病毒不能侵扰你。也呼求主帮助你起来穿上天上给你的百分百的防疫的隔离衣，这隔离衣就是敬畏神的心，记得吗？敬畏神，约瑟有敬畏神，病毒就进不来，进不到他的灵魂里面来。亚尼尼亚撒菲拉贪婪虚伪，病毒就进来了，他不敬畏神。呼求主帮助我们追求敬畏神，以至于能够穿上百分百的防护衣。什么叫敬畏神？帮你复习神所喜欢的全力以赴，神不喜欢的绝对不做，宁可得罪自己得罪人，也不要得罪神。哈利路亚，让自己常站在神的最终了百宝座的审判台前，就知道现在我该行什么了。存着健康的敬畏恐惧的心面对你的神，那么罪恶病毒进不来。也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天天早上穿上全副军装，那个军装是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这个叫做敬畏神，是防护衣，隔离衣百分百的全副军装也是，起来穿上全副军装来打仗。接着呼求主帮助你把今天的信息听进去，让我们起来靠着主用祷告抓住权柄来征战，像核弹的炸毁撒旦的营垒，各样的诡计拦阻人认神自高自，把人心夺回，让我们有这个 power。 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同心，我们可以不灰心，我们在神面要有信心，并且不断追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并且用诗篇91篇保护自己，并且求主帮助我们起来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做一个高品德高顺服的有素养的基督徒，建立的在教会里面建立有次有序规规矩矩按的次序型的成全跟被成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呼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起来重建我们的家园，用真理遵行真理，用祷告用爱来重建家园。那四个祷告希望你常常用这个来祷告，把你的家园得回来。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曾经有一颗很弱不禁风的小花，它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旁边有一棵好大的松树遮蔽着它，保护着它，所以它呢天天高枕无忧，快乐来快乐去啊，反正风也吹不到我啊，这个雨也打不到我啊，就有大松树保护我。谁晓得有一天伐木工人来，两三下就把这棵大松树砍倒打走了。哇，他就在那里害怕哭泣了颤抖了，他说糟糕了，哇， 狂风来一定会把我吹倒，磅礴的大雨来一定会把我打倒，我要怎么办呢？另外旁边一个松树告诉他说，哦，不是的，不是的，亲爱的小花，我告诉你，你的大松树被拿走了，这个时候太阳要照亮你，甘霖要滋润你，你会比过去更茁壮，你的花瓣在灿烂的阳光底下会显得更美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次的疫情夺去了我们习惯的安全的保障，夺去了我，打乱了我们的生活，拿走了我们的安逸，但弟兄姐妹们，这正是神要用他的大光来照亮你的生命，用他的甘霖来降恩雨一般的降临在你的生命里，让你的生命更茁壮，让你的生命更能够绽放出上帝为你预备的光彩，让你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大能，能够彰显出上帝的慈爱跟怜悯，你享福在其中，你也像有能力的向全世界见证这位神是真神，这位神的奇妙，把福音传到地极。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这一次当中，我们能够逆风振翅飞，展翅高飞，让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的家园，让我们靠主恩典抓住祷告的权柄起来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抓住顺服的高品位高标准，要求自己建立最美的教会，为主发光，将生命的道彰显出来。我们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领受你的道，我们就起来全面开战，用信心，用不灰心，用同心的祷告全面开战，追求圣灵的充满，支取你的保护，帮助我们追求高标的顺服，高标的品德的素养，帮助我们起来全力以赴的抢救灵魂，传扬福音，帮助我们起来用心的用真道，用爱，更用祷告来重建我们的家园，把原属于我们的从撒旦的手里夺回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能够逆风振翅高飞，展翅高飞，翱翔天际，与你同飞。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次疫情当中，我们的生命更加领受你大光的光照，让我们离开舒适窝，让我们反而更茁壮，更领受你的甘霖。主，谢谢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次疫情，让我们的生命更彰显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大能，你的荣耀，我们更享受与你同在的幸福。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想到世界还有好多人没有信主，我们能够见证你自己的大能与福音直到地极，把灵魂得回来。当教会重启的，从开门的再一次开馆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灵魂回到你的家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